无论是雕刻啊、铸造啊、这个说话，我们通通把它看成佛宝，这是纪念的意义。佛不在世了，看到佛的形象，如同见佛。供养佛像有两个意思啊，第一个意思是纪念的意思，我是我们根本的老师，创教的老师，我们今天得到佛法熏修的利益，这个恩德从哪里来的？从佛来的。所以对于这个根本老师啊，创教的这个原始人，我们念念不忘啊，这是慎终追远啊，返本报时的意思，就跟我们供养祖先的牌位呀，意义是相同的啊，有这个意义在。那么第二个意思呢，也非常重要，是见贤思齐啊。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虽然在大经上讲他久远界已经成佛，这次道家四行再来的啊，但是我们看他一生的形象，就形象上来看，他也是一个从平凡人修成的，啊，他也是父母所生。也是有六年苦行，这是他做出的样子给我们看啊，示现成道，说法度生啊，一生所作所为都给我们做了一个模范，做了一个典型，我们照他这个样子学习，他一生能成佛，我们一生也能成佛啊，问题就是肯不肯认真来学习啊，能不能认真的放下，他把富贵功名通通彻底放下了啊，别人要争的，他已经得到了，他不要啊，地位他是过往之尊，我们中国人常说嘛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他富贵舍弃掉啊，过什么样的生活呢？圆满脱钵，过这个生活。那皇宫他不住，他要树下一宿啊，日中一时，他过这个生活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们能学得到吗？学不到啊！啊，我们今天想学，佛教我们放下，不过是放下了，是百分之一、千分之一而已。不像他，他彻底放下了，啊，与世出世间法一丝毫贪念都没有。人家这个心多清净，我们今天说放下，不是总还自己留一点，没有像他那么样丢得那么干净嘛。啊，所以他一生能成佛，我们一生成不了佛，原因就在此啊，没有别的啊，就在这里啊，所以佛实实在在是表演给我们看，这是真正大慈大悲。 啊，任何一个人如果是完全学习释迦牟尼佛，这一生没有不成佛的。成佛哪里要什么三大圣七戒，用不着啊。啊，就是我们发心呢，所做的不干净，这个才拖拖拉拉的，进进退退的，才要搞个三大圣七戒。所以佛像啊，有这个功德存在啊，看到佛也想到我们要学他啊，要学他看得破，要学他放得下啊，要学他有那么样的自信心，无所畏惧。他放下，他不害怕了。我们今天为什么放不下？害怕了，怕明天没饭吃，明天没衣服穿了，怕这个。啊，他不怕，他通通舍掉，他不怕。啊，这个真叫大无畏，就供佛形象啊，就这么样个意思。啊，所以学佛的同修啊，这是真正学佛。决定不能把佛像当作偶像来看待，那错了。偶像是把它当作神明，这个就搞错了啊！以为他会保佑你，没有这回事情。啊，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啊，供养佛菩萨形象真正的意义。不能把它当作神明来看待啊，当神明看待这是迷信啊，佛法是破除迷信啊，破迷开悟吧啊。这个法宝呢，这是讲黄卷持柱，诸位要知道莲池大师的出生在明朝末年，在他老人家那个时代，这个金卷呢，像这个装订成一册一册的已经有了，不甚流行，很少啊，大多数还是什么呢，还是卷子，手卷啊，就像我们现在表的画一样卷起来的卷子啊，从把这个卷子改成一本一本像我们现在装订起来，就我们现在所讲线装书啊，啊，用线穿订的方方的一册一册，佛经从卷子变成方册，是寒山大师提倡的啊，寒山大师也是明朝时候人，明末四大师啊，寒山、子波、莲池、偶益啊，四大师当中，偶益的年龄最轻啊，偶益年龄最轻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啊，这个佛经才开始想到，这就比这的确是比较进步，方便多了啊。做成册页把它装订起来啊，所以册页装订到现在的历史只有500多年啊，大概还不到600年啊，从前都是卷子，它这个地方还是用黄卷，没有说是这个方册啊，以后啊就叫方册，方方的嘛，一册一册的叫方册了。是柱，这个柱就是当中卷的啊，我们像裱画里晓得有个柱卷起来的啊，以前的经卷是这个样子啊，现在呢那只有到故宫博物院去看能够看得到啊，能够看得到啊，好像这个前些年呢故宫还印了一些复制品啊， 唐人写的《金刚经》的卷子，啊，他缩小做成复制品的时候有的卖，啊，以前的佛经是那个样子的，啊，这个是我们要知道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指的经典。现在的经典呢，就更方便，啊，现在这个印刷术发达，啊，装订的技术比从前进步很多，啊，从前一部大藏经需要多大的地方来摆呢？我们这一个整个讲堂不够，一部藏经摆不下，啊，大概至少还要比这个大三分之一，啊，这么大的场所才能摆一部大藏经。你看现在一部大藏经摆在这个书架上，两个都摆不满。现在字缩小了，啊，经装缩小了，从前写的那个经卷，所以人这个读经呢，眼睛决定不会坏的，不要戴眼镜的，啊，他那个字啊，寸开的，都一寸大那么字，现在我们看报纸啊，那个特好的，最大的那个字都那么大，啊，所以你看看正规的这个经略经卷呢，啊，像以后我们变成折本了，折本大概是一面呢，通常是六行，一行16个字，啊，说这么长这么宽，这个字很大了，那个永远不会把眼睛看坏的。所以他一部经呢，我们这一个房间不够啊，啊，还要增加三分之一才能放一部藏经，嗯。这个就是经卷，就是法宝。比丘五众，啊，这是讲出家学佛的，啊，出家学佛怎么会有五众呢？那现在来说法呢，出家的男众里面有两种，一种是受过比丘戒的叫比丘众，一种还没有受过比丘戒的沙弥众。啊，女众里面呢，也是有比丘尼、沙弥尼。另外啊，女众还有一种，啊，介于沙弥尼中间的，啊，所以叫学法女。合起来呀，啊，称为五众，啊，这个五众通通是指出家人现的出家相。可是他最重要的是底下这一句和合无增，啊，这才称之为众啊，啊，众是团体，不是个人，啊，不是个人，4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，遵守六合敬，这才能称之为众。啊，这个众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僧团。出家人的一个团体，啊，如果住在一块的人再多，他不守这六合敬啊，这不能叫僧团，啊，所以僧团基本的条件是要遵守六合敬。所以用这个标准来看呢， 我学佛38年了，走了很多很多地方啊，没有看到僧团，一个僧团都没有看到。啊，所以心里面很难过。啊，我们自己有心想建立一个僧团，能不能？不能，太难。所以才真正体会到古人所讲的“三人同心，其利断金”啊，真正体会到，不容易。能找到四个人呢，这个见解志趣完全相同，的确太难太难了。啊，就是把这六个条件统统做到，啊，非常不容易。这六个条件里的最困难的，第一个就是见和同解。啊，见解完全相同。啊，这个是合乎这大根大本。啊，他真正能够和睦相处啊。所以中国古时候每一个寺庙道场都有它解行的特色，它不乱啊，它在理论上，在众经之中，就是这么多经典里面，它选个几部啊，它不是通通选的，他就选几步，在行门上专修一个法门，这一个寺庙人不管多少，这个之见解完全相同。你比如说这个净土法门啊，它的经典的依据就是三经一论啊。今天我们讲的五经一论，五经一论呢是很后很晚呢才发展出来的啊，清朝咸丰年间魏源居士将普贤行愿品或在净土三经，这变成净土四经啊，所以净土四经一论是在清朝咸丰年间啊，那么咸丰年间之前还是三经一论啊。民国初年，印光大师把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》又加在四经后面，变成净土五经啊。所以净土只有五经一论呢，是在民国初年才有的。修学这个法门的人所依据的，那现在来讲顶多就是五经一论啊，是我们理论的依据啊。在修学方法上，我们统一用一个方法，持名念佛啊，大家通通有这个见解啊，看法一样，想法一样，志同道合，在一块修行，这个是合伙的基本啊。另外一个最难的、不容易的，就是利合同均，那是你真正对于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彻底放下，啊，一切供养通通归公，私人决定不会有一分钱的财富，啊，设方供养，不管是供众或者供个人的， 通通归于常住。啊，管理这些财物呢，推选一个人，啊，由他来管理，由他来分配。啊，那么这个管理的人，一年换一次。啊，使每一个人都有为大众服务的机会。啊，这是非常公平的。啊，任期一年，这两个很难做到啊。啊，这个团体里面不管人多少，每一个人自己有私人财产，有私财，这个活活生产就破坏掉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这一个地方能够有一个生产出现，这个地方就有祝福护念，龙天永护，不会遭难。这是大家有福啊，很可惜，就是我们现在说一个僧团都没有啊。我们现在一个道场，现在台北市道场很多，大大小小啊，非常之多啊。这个道场住两个人，各有各的财产啊，各有各的这个钱财，这就不行了啊。有私财，所以在现代这个社会，僧团我们看不到，这是非常非常痛心的一桩事情。啊，那么其次是戒和同修，这个戒和同修就是守法，团体生活一定要有规律。啊，起居作息啊，都要定一个规矩。这个规矩是大家共同拟定，啊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啊，这个规矩也可以修改，啊，在开会的时候可以提出来修改，啊，既然改定了，通过了，人人要遵守。戒和同修啊，就是守规矩、守法啊。当然，佛的戒条要遵守啊。基本的戒条是五戒十戒啊。通常我们讲五戒，那是出家在家二中统统都有。如果真正是僧团，最低限度守十戒，沙弥十戒。沙弥十戒里面就有一条，手上不能有财物啊，身上有金钱，这个戒就破了啊。所以实在讲呢，在今天的社会啊，可不可以做到身上没有金钱呢？可以做到，不是不能做到啊。我出门要坐车。出门坐车的时候，到哪里去想常住临时支这个车费车马费啊，回来的时候多余的交还给常住，这就对了啊。所以这僧团呢，确确实实真正僧团培养上身心清净啊，叫你真正的放下啊，心清净的，他没有妄念的，心都在道上，道业容易成就啊。啊，大家在一块共修，互相砥砺。 与身同住，口无增，意同悦，法喜充满，这六条啊。所以这个注解里说略中五人以上，是在讲戒律这里讲的是四个人以上，最少是四个人，四人以上，同以戒魔，戒魔是梵语，戒魔翻成现代的话呢，就是开会一决，开会一决了。人人都得服从决议呢，这个叫同一结果啊，大家通通参加会议啊，所以佛法实实在在讲，这个结果就是今天所讲的民主，它是会议制度啊，没有任何人有权利独裁的啊，它是会议决定一切啊，大小事情通通是会议决定。你看到利合同军呢，就是现在讲的共产啊，僧团里面是真实的共产。这个里面没有特权啊，真正的民主啊，所以我今年五月呢，在这个广东广州光孝寺，他请我去讲演啊，那共产党干部听了很多啊，这听众有600多人听了，我就跟他讲。我说真正讲求共产党啊，一定要学佛，佛法是标准的共产党，那不学佛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啊！希望他们对佛教不要反对啊，希望佛法能够在大陆上普遍的推行啊！我这个讲演的录音带啊，流通的很广啊，我收到湖南江苏的这个人的来信，听到我那个讲演的录音带啊，这个底下说和合无增如水如何名和合中啊，和合中就叫做僧团。那么在这个经典里面翻译的名称呢，就叫做众啊，这个众的意思就是合合众，就是团体啊。那么这一段讲的是住持三宝啊。再看第二段，讲别相的，就是别相三宝，略有三异啊，它这个别是差别，差别在哪里呢？一者三宝自别，二者三宝大小成别，三者三宝名相个别。这个称之为别相啊，称之为别相。我们把这个文念下去，夸其大义，则常生尊特，视线不同，名为佛宝， 孝行礼国为门不同，名为法宝。善行施舍，四国四相，圆觉独觉，谢位不同，名为僧宝，即处世间三宝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别相跟前面住持啊，最大的不意思不相同的，就是住持三宝是在世间，别相三宝是出世间的。啊，圣人，我们今天讲圣人，大小乘的圣人，啊，至少也是小乘初果以上，啊，这三个意思我们简单说一说，啊，三宝四谛，佛不是法，法也不是僧，啊，这个意思很明显，啊，佛法僧呢，这三个意思是有界限的，啊，是个别的。这就是三宝自别。那么第二个意思呢，说三宝有大小乘的不同。我们看这个注解，注解在这一面啊，365面倒数第三行啊，说三宝大小乘别者，小乘则丈六应身。这是佛宝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世间，示现的就是丈六金身啊，他示现的是这种身相啊。四阿含经是法宝啊，佛给小乘人讲的是四阿含啊，小乘的经律论啊，他也有三藏啊，小乘的经律论。四果四相是僧宝啊，那么他的修学，小乘有八个阶级啊，初果相初果，二果相二果，乃至于四果相四果啊，那么这些呢称之为小乘的僧宝，为三宝啊，小乘三宝。大乘则圆满报身，这是佛宝，像华严里面所讲的毗卢遮那如来啊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，这是圆满报身啊，这是经上讲的佛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就不是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了。大乘方等啊，以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经典而论啊，方等般若法华涅槃，以及最初所讲的华严，这都是法宝。三行十圣为僧宝啊，三行是指是住是行是回向，这三十个位置。十圣呢是讲地上菩萨啊，从初地到十地啊，这个是僧宝啊。那么这是大乘的三宝，这个第三个说法了，是三宝名相个别啊，这个幕后也还有解释。佛有三身，四教六级 十个意思。啊，三身是法身佛、报身佛、应身佛。四教呢，天台家所讲的，有藏教佛、通教佛、别教佛、语言教佛。啊，六级啊也是天台讲的，有理即佛、名字即佛、啊观行即佛、相似即佛、分证即佛、就近即佛。这单单佛也有这么多的种类，这不过别啊，所以这个四教六级啊就十个意思了。法有教法，有刑法，有理法，有果法。啊，教法就是我们今天讲经典教科书。啊，这个教科书里面讲的有道理，讲有修行的方法，有理论。啊，你把它细细分呢，啊，这个法宝里头有四种。啊，有四种，但是四种都离不开教，啊，要用教把这个四种啊显示出来。啊，僧宝里面有凡夫僧，没有正果之前都是凡夫。啊，正得初果以上啊，那是圣人。啊，那么在大乘里面讲，必须是三贤以上啊才叫圣贤僧。啊，也就是像别教，别教是初住，别教的初住啊，不是原教啊，别教初住以上啊，这个是圣贤僧啊，别教初住以下还是凡夫僧啊。那么这是说别相有这么多的差别，可以说通通从四相上